Well, I have a test for you. For the top.你好，欢迎收听第14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笑宇。这期的节目形式又有点不同，不过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个故事。前几天我和一个很好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无意中问了我一句话，然后我就呆住了。他说笑宇，你觉得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吗？首先要说，就是对方其实跟我算很熟的朋友了，所以问这种问题肯定不算没有礼貌。另外呢，他当时问的时候也非常随意，我们也没有在探讨任何的特别严肃的问题，只是突然大家谈到一件事儿，就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说你是不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但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愣住了，然后脑子呢就开始飞速旋转运转。当时我想了很多答案的都觉得不太靠谱。后来呢，我想到了这个结论，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就错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句这个，对吧，其实带有善意的这种你算不算内心强大的人，这个问题怎么会错呢？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嘛。但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三个错误。第一个呢，是当你问对方算不算内心强大的人的时候呢，你其实就预设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两个对内心强大的定义是一样的。但我想你肯定知道，在生活中，比如我们和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探讨一些概念的时候，往往大家对一个词、一个概念或者一件事情的理解和标准是特别不同的。像内心强大这种相对模糊的形容呢，就更别说了。所以在双方没有定义这个内心强大这个词的这个定义的边界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其实没法讨论。那这是第一个错误。那第二个错误呢，是当你问一个人算不算内心强大的时候呢，实际上蕴含了一个假设，就是你认为内心强大是一个固有的属性，是一个人要不然已经具有了，或者要不然就没有的一个品质。之前我在播客里跟那个徐霸猫老师聊天的时候，也提过一个所谓这个固定思维和成长思维的问题。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就是其实内心强不强大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或者是或者0%或者100%的一种东西，而是一个人可能会慢慢建立的、成长的、偶尔会失去的、退化的、再找回来的一种东西。所以可能我们最多能讨论此刻我内心强不强大，而很难给自己或者他人一个标签，说我就是内心强大或者不强大的人。那第三个问题呢，是算或者不算内心强大呢，还是做出了一种假设，就是一个人每时每刻都要呈现出这个品质。那实际上我对不管是自己的观察也好，还是对他人的各种观察也好，其实我都能很深刻的感觉到人是特别复杂的。那人有时候有很多相互冲突的个性和品质，甚至在这个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事情方面，甚至在不同的天气下呈现出来的特质都是特别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家，面对这个挫折困难毫不退缩，但一旦到了这个感情啊或者家庭的部分，他就特别脆弱。那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很多见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很难概括一个人到底内心强不强大，因为每个人都是非常多面的吧。不过我刚才说了这三点，其实都是当时朋友在问我之后，我大概在愣住的20-30秒里的内心 OS， 就是我当时最后呢这些话我其实并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当面去指责他说你这个问题错了，然后给予这么多的解释。虽然我也当时解释了很多东西，我说我可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在那一刻其实我的感受是很怪异的，甚至有点受伤害。其实我并不是想强调说分析问题、解构问题很重要或者不太好，而且恰恰相反，我觉得当时我的那种感觉更多的是像一种无助吧，就是这种无助这种无助来自于你发现可能自己没法跟人沟通了。换句话说呢，我有时候会发现，当你理解了一些事情，或者当你认识到了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自己就失去了一种能力，就是和人简单的讨论一个问题的能力。那关于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理论，但是这件事其实大部分时间不算太困扰我，包括我的好朋友
通常呢也很理解我，在这里呢应该特别感谢他们。我想以后的播客我再解释这件事情。我想，那这次主题呢，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其实我是想说一个跟刚才这个故事也有一些关联的话题，就是普通人学学心理学知识的意义。那我之前在跟不同嘉宾录播课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那这次我试着稍微系统一点的谈谈这件事儿，尤其是呢是澄清一些东西。那我觉得最需要澄清的一点呢，是我虽然比较喜欢钻研心理学等等，但我从来没有觉得心理学是个底层的学科。那这里的底层可能是说，心理学很多时候是一种现象的归纳，一种观察，而并不像一个像数学或者物理那样的学科一样，有一个严密的公理系统，然后在此建造出一个理论的大厦，它的逻辑非常严谨。心理学不是这样的。之前那个简历老师和我在播客里也提到过，就是心理学这门学科发展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才只有100多年。那你想，比起哲学的2500年的发展，比起数学、物理这种可能成千上万年的历史的学科，实在是太年轻了。那虽然现在心理学已经越来越走向了神经科学、脑科学等等这个领域，说明这个学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发展吧，但它本身肯定还是有很多缺陷的。那注定有很多理论的反复，或者是突然前面的理论被证伪，或者之前归纳的不对、不完全等等各种情况。但实际上，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这才是科学的常态。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使用的这些学科知识工具，不管是社会学、物理学，包括日常的语言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凑合用的。也就是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些理论和方法呢，都是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佳的、最有效率的解释方式。那我们呢，就暂时这么理解着，以后呢，争取再提出新的结论和理论来，然后不断升级这些学科的认知。所以心理学呢，也是这样的，它并不完美，但是一定有它的有用的地方。这是我第一个比较想澄清的东西，就是心理学并不是一个非常底层的学科。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呢，是也需要澄清的，就是虽然我自己经常鼓励身边的朋友或者播客听众们去了解一点心理学，但我从来不觉得心理学是什么灵丹妙药，就是学一点你就能立刻解决某种问题，生活一下就变好了，人生所有问题都消失了。那实际上这种东西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呢，早就被全世界的人知道了，对吧？所以心理学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啊，之前简历老师也在播客里提过，就是心理咨询师的第一课呢，就是理解自己，理解每个人都只能自助，就是自己帮助自己，那没有人能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拯救者。但为什么我还鼓励你学习一点心理学知识呢？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万一你学习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并且成功的把它慢慢的内化，内化这个词我之前也讲过很多遍，英文是这个 internalize。就是万一你能学进去一些东西，并且用这些东西观念来指导引领自己的生活，那你的受益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个小小的新观念呢，会在你余生的几十年里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呢，好的观念会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然后潜移默化地改变你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平静或者幸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都不需要特别再做出努力了，你等它慢慢自己生长就好了。所以你说这种一劳永逸的事情，其实是特别值得做的，是吧？所以有时候我跟朋友在开玩笑的时候会说，我学习心理学知识呢，有时候就像一种买彩票或者做风险投资的心态。虽然改变很难，虽然人的意识、心理、思想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没法一下就看透，但是万一通过你的一些小小的努力，能改变一些小的观念。能吸收一些好的观念，那可能人生的幸福感就会有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呢，心理学知识在我这里可能可以看作一个特别实用的，或者叫杠杆率特别高的那种知识，就是你做出1分努力呢，有的时候能获得100分的收获，这是一个特别划算的买卖。所以这才是我对心理学知识，一直特别推崇的一个原因。当然了，回到开头那个故事，就是除了心理学知识的杠杆率特别高，我自己还有一种比较天真的想法啦，就是如果整个社会都能有更好的这种 知识的结构的升级呢，其实大家的沟通也会更加顺畅，更有效率。那我们之间可以问出更好的问题，或者说更正确的问题，也能呢更好的理解他人，理解自己。那这其实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都是特别有帮助的。好了，我之前做了一个特别大的铺垫啊，讲了一个小故事，但这期节目的真正目的呢，是想推荐我的两位朋友，也是之前来过节目的简丽丽和何峰，推荐他们最近做的一个心理学相关的小系列节目。这个小系列节目呢，我听完之后呢，觉得特别感动。一方面呢，是说，里面的很多东西我能特别感同身受；那另一方面呢，也是觉得有人在分享这种内容呢，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推荐是完全自发的啦，他们两个从来没有找过我让我推荐，只是我听完这两期节目以后呢，就找他们要来了这个音频，然后自己稍微剪辑了一下，推荐给你听听。所以这期节目后面的内容呢，是他们两个对一本书的两个章节的解读和分享。这本书呢叫做《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那作者呢是心理学的泰斗之一，欧文亚龙。那这本书听起来好像是给专业人士读的，但其实是那种普通人如果看一看、读一读，会受到非常多启发的一本书。包括简历老师也说，当他在刚刚学习心理学还是没有学习心理学的时候，看到这本书，觉得特别特别有用。那我听他们的解读之后呢，我也有特别相同的感受。所以呢，在这里也推荐给你。那说了这么一大堆，下面就来听听他们的这个节目吧。我把他们这个系列的两期要了过来，然后拼接在了一起，你可以呢一起听听看。里面很多观点和内容呢，我可以说都是非常感同身受的。OK，那下面就欢迎简历里和何峰出场啦。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博客，大家好，我是峰哥何峰。
我是简丽丽。
今天录这个比较严肃，因为我们要开始 Blow Your Mind 的下面的一个新的小 series。这个 series 是什么呢？是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本书。在具体介绍这个书之前呢，我先讲个小插曲吧。欧文亚龙呢是斯坦福医学院的精神科的一名教授。他是1930几年出生的，所以在相当多年前，当时他还48岁的时候。这个1970年代末吧，48岁的时候呢，欧文亚龙有一次去看他的视力，他觉得视力有点问题，他去看看眼科，发现他的视力在下降退化。大夫给他做了检查之后，就问说您今年多大了？亚龙说我今年48了。大夫就放心的说啊，这个就正好该这样啊，也该这样了。亚龙一听很震惊，说什么意思？到时辰到了的那种感觉。这事儿发生之后，亚龙产生一系列的这个自我探索的心理啊，最终可能一个思路的过程，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我当时在看这个小插曲呢，是在亚龙的这个书的前言里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之后特别有感怀。我现在想，可能我是不是有种，
时间到
我还没到48，但是隐隐的又感觉这种，你的器官都是有设计寿命的，你的人生也是有设计寿命的，所以到了某一个时候，某个零件开始就不太管用了，让你有一种这个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的一种感觉。亚龙也产生了一个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的一种感觉，于是他就感觉自己需要有一个安排，把他的知识啊，把他的经验传递给新的一代心理咨询师。亚龙刚才介绍，他是精神科系的一位教授，
应
但
该
同时
精
也
神病
是
学
精
系
神病学系的一位教授，但同时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非常知名的
心理治疗师。
心理治疗师。那他的这番努力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是欧文亚龙非常老的一本书，是大概是在他70岁的时候写的。
所以他48岁有这个灵感到70岁才写出来。
总之，那我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就
为什么选了这本书
为什么选这本书？这本书就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是介于特别专业和特别虚构的之间的一本书。当然，亚龙在他的前言里面也写到说，他其实是很认真的在写这本书的。但这本书是我第一次读它，大概是十几年前，就它看起来是一本写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但是呢，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读它的时候，其实它是带给我特别大的帮助的。大家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欧文亚龙其实他是在存在主义这个思想之下的，或者思潮之下的，他被称为一个流派，但其实更多的是像一个对人的和你存在就存在在现实的一个特别大的关照。但你能够看到，就这 本书在读它的时候，你能觉得作者和你是，你能感受到作者和你是有一个关系在的，而在这个关系里面，你是能更多的看到自己，而且对自己的很多东西是有觉察、反思和成长的，并且被理解。所以在这么多年里面，很多人问我说，就我对心理咨询感兴趣，还能不能推荐本书给我看。其实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书有很多很多本，但我每次都会先推荐他去看这一本，因为我觉得这一本是最贴近，而且对于一个人最容易理解心理咨询是什么。而且读完之后，尽管你不是心理咨询师或不是治疗师，你可能是一个来访者，或者是一个有成长需求的人，或者想了解自己的人，这本书读完之后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还是很想把这本书跟大家一起再重新读一遍。
亚龙这个书的第一章叫做移除成长中的障碍，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书能带给你的有很大的收获。它这个书里面呢就有分了80多章，但每章其实非常非常简短。其实它每章都是一个，可能他从一个咨询师角度去看，哎，每个人在成长中的可能这样，然后咨询师可以这样的帮你。其实你不是咨询师或者你不是来访者，你在看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个会打动你现在正在或符合你现在正在遇到的某一个障碍，也许就帮你移除它。所以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你读的书。
我们打算每一期会和大家带大家读它的一篇。在这个书里是一章，所以这本书一共大概80多章，所以我们会每一期计划是每一期会讲一章。
亚龙这个书非常有特色，它这每章也就是2-3页的一个篇幅，我们会，但是都是非常一个具体的一个点，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然后同时呢带来一些我们个人，由这个点来产生的各种联想啊，自己的经历啊。
亚龙第一章叫移除成长的障碍，它里面讲了有一个故事，他说，一个女性来访者，她找到亚龙，然后寻求治疗，在这治疗里面呢，她来的时候是因为她的丈夫过世，但她丈夫过世之后呢，这个女人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爱上别人了，就无法进入下一个关系。然后于是在治疗的过程里面呢，亚龙发现这个女性其实并不是，她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爱无能或者是没有办法和别人亲密，其实是这个女性对于她丈夫过世的那个哀悼没有完成，然后这个就会使得这个女性在她继续生活的过程里面会觉得，我如果和别的男人好了的话，就好像背叛了我的丈夫一样。然后她里面的书里面形容的是说，就好像在我丈夫的棺材上面钉了最后一根钉子，
马上钉钉
对，
盖棺定论。
对，我觉得这里面还有更多的意思。那个意思好像，因为我前一段正好在读另外一本书，也是关于死亡的一本书。那本书里面会讲说，当你特别亲密的伴侣过世之后，人会用各种奇思妙想来否认他已经过世这件事实。其实跟亚龙在讲的这个来访者经历的事情很像，所以就好像我如果真的，因为我记得在那本书叫《奇想之年》，在《奇想之年》里面，他会讲说，那个也是个女性，然后她丈夫突然过世了，她在收拾丈夫的衣物的时候，甚至去发送这个讣告的信息的时候，她都会想，天哪，我怎么能让别人真的认为她已经死了呢？我收拾她的鞋衣物的时候会想说，如果她回来了，这个鞋不能丢，她回来了还要穿呢。人们其实会经历这样的一个特别强烈的如潮水一样的哀悼的过程，而这个女性显然可能还处在这个过程里面，但也许她的丈夫过世很多年了，她觉得自己已经走出这个过程了，但其实她还没有。所以亚龙跟他治疗的过程里面发现他有这样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我其实不能背叛我的丈夫，以及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好像在他棺材上钉了最后一根钉子，就好像真的宣告了他的死亡一样。所以亚龙和他一起来面对这个事实，当然这个事实显然是其实对一个人来讲是很痛苦的，然后他们一起面对这个事实，然后慢慢的这个女性完成她对丈夫死亡的这个哀悼，然后踏入了下一个关系里面。当然就是经过这个心理治疗之后，这个女性就恢复了她和别人建立关系和爱恋的能力。借着这个故事呢，我觉得亚龙想讲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这也是我觉得其实很大多数心理治疗的 或者心理咨询都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的，就是他相信人是像树一样有自己生长的能力的，但是有的时候他没有长起来是因为上面比如压了一根石头，或者是有一个更大的阻力在旁边，所以你如果要帮助这个树去生长呢，并不是要去把这个种子拔开看它怎么了，而是帮他把那个压着那个石头给拿掉，然后所以这个他把这个叫这个过程叫做移除成长的障碍。存在主义或者心理治疗，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相信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些事情，但你做不了的时候，往往是你有一个看不见的障碍挡在你上面。所以心理咨询的过程呢，它是帮助你去移除这个成长的障碍。就回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例子，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特别拖延，但话说到这儿，我觉得很想吐个槽。
你是说我吗？
对。有的时候我们很拖延，拖延这个事情之所以拖延，它没有被叫做一个拖延症，就是没有被，
它不是个病，
对，它没有被命名一个病。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 fair， 但你如果仔细想，你拖延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并不是说我懒或者我不想做，而是往往这件事情你对它是有一些情绪的，所以你回顾有的时候你每一次的迟到，或者你应该做一件什么事儿你没有做，这背后都是有我们不想面对的那个情绪在的，所以那个情绪就是我们的障碍，所以心理咨询的过程呢，是有一个人陪伴你去面对你的那个情绪，陪伴他去面对这个情绪的过程里面，你们两个一起去想办法去处理这个情绪。这个处理的情绪可能是你很痛苦的，或者是你在，就我觉得人们在面对痛苦的情绪，或者比如愧疚感、羞耻感，或者是悲伤、愤怒这些情绪的时候，人们是倾向于逃开这些情绪的。我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回避掉这些情感，但那些情感都在。然后这个其实也就回到了刚才在这本书的简介里面，其实亚龙去定义了一下psychodynamic approach， 就是心理动力学治疗还有存在主义。就是动力学治疗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人们其实你的生活里面内心充满了很多种能量和动力，然后这些动力就在你皮肤下面张牙舞爪，当你不去面对你，或者你不去和这些情绪对话的时候，你就会去，我们讲叫建筑行动，你就会直接去做一些事情。我在这举个例子好了，这是我很多年前刚刚学心理咨询的时候，当时老师举的一个例子，他就说有一个女性，她来心理咨询室里面求助，她求助的原因呢是，她说你要帮帮我，我知道我丈夫是很忠诚的一个丈夫，但是我无法控制我自己，就是我不断的去电话局，就那个时候还是邮局电话局，就我不断的去邮局去打印他的电话号码，然后去追寻他的行踪，就好像要发现，就我觉得我非要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就要来证明我丈夫背叛了我。但其实她说我知道我丈夫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她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后来在心理咨询里面慢慢发现了更多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实际上这个女性她是最近的办公室里面新来了一个小伙子，然后这个年轻的男孩
是她自己有
对
内心小鹿乱撞
对这个小伙子就跟她有各种暧昧的这种事情发生，她其实内心里异常的愧疚，也觉得很羞耻，觉得她这么做是对不起丈夫
还快就要去查别人，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动力。当然如果讲的更多我觉得能讲的更多，但我们今天先讲这一点。所以她其实从潜意识层面上来讲，她很希望能够发现丈夫也有类似的行为，这样她才觉得不那么愧疚。这个就是当人们不去面对你内在的就那个羞耻感啊，或者愧疚感和痛苦那些情感的时候，她要回避掉这些痛苦的感受，她怎么回避呢？她就把这些感受投射在自己丈夫身上，然后所以心理咨询进到这儿的时候，你一定会去和他去讨论他内心的感受，然后他办公室里面他跟这个办公室新同事之间的这些情感带给他的感受，以及他面对婚姻的时候他自己的感受。当他处理到这些感受的时候，他那些外在的奇怪的行为就消失了，他可能就要面对真实的问题。这个真实的问题是他和丈夫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出了问题，然后他的对婚姻的期待是怎么样的，对丈夫的期待是怎么样的，以及你回到这儿你就面对真实的问题了，然后而那些
都是你头 头脑造出来的 distraction 让你不去面对真实的问题。
对，以及在这个时候，其实当你和他去讨论到他面对的真实的问题的时候，而且帮他去面对他的羞耻感还有这些感受的时候，就是心理治疗师相信他自己是有能力来处理和面对他生活中的这些问题的，真正的问题的。所以前面那个头脑制造出来的这些故事啊、幻象等等，就是成长的障碍，就回到这儿来讲。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亚龙在第一章里面讲说移除成长的障碍。他在这儿提到了一个作者叫卡伦霍尔奈，他写过一本书叫《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他说这本书里面最有用的概念呢，就是说人生来就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就这个作者相信，如果移除了障碍，人自然的会发展为成熟的、充分自我实现的个体，就像一棵树仔要长成一个大树。这个理论呢，其实后来
像马斯洛的那些。
跟马斯洛，对对，但跟马斯洛的还不太一样。我想讲那个温尼科特，就有一个也是上个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精神分析师叫温尼科特。温尼科特的大的理论框架其实也是很像的，他跟弗洛伊德还有早期的那些治疗师的理论，比如说弗洛伊德就是说是性的驱动力嘛，人为什么活着是性的驱动力。然后到克莱因的时候讲说人有生本能、死本能，但温尼科特的想法呢，他说他不认为有那些驱力和生本能、死本能这些东西。温尼科特认为的是说人们生来是想要和整个环境去整合的，就好像我觉得跟这个理论就很像，
生来是为了追求天人合一。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说人们生来就好像你是要不断的伸出你的手去，英文叫 integrate。
你整合了。
对，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
没事 wash over you。
对，就是像
整合这词挺好的，就是能感受到其中的意思是什么。
嗯，他是讲说人生来就是想，我就是想和妈妈建立关系的，我想和父亲建立关系，我想和我的家族建立关系，然后但在这个关系里面他不断的有能吸收进新的东西过来，慢慢变成他，然后在家庭之外有社会，有整个文化背景，然后有历史，他慢慢的形成这样一个人，慢慢一直走向死亡。温尼科特的理论也是人生来就是在这个驱动力之下的，然后但为什么人会出现问题呢，就或者出现痛苦，或者出现精神上的问题或行为上的问题，他会认为是人们去整合的这个过程被中断了。所以他把这个放成是这个人举个小例子，比如说这个小婴儿想要和妈妈建立关系，但是比如说如果这个妈妈当时在一个产后抑郁的状况，妈妈没有能力跟小婴儿有眼神的接触，她没有能力去关爱这个小婴儿，她没有能力给这个小婴儿做出情感上回应的时候，小婴儿就无法在和妈妈的关系里面就整合进经验。这经验的意思就是她无法去形成妈妈到底是谁，我和妈妈之间是什么关系，在这个关系里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她没有办法形成这个。但是她的理论认为如果外部环境足够好的话，然后这个人就能，就好像移除了成长的障碍，这个人就是有能力往前继续走。
我看就亚龙这本书第一章，我们在讨论的这第一章，他曾经描述到这样，女来访者来了嘛，他知道他的情况，就是特别焦虑，就是哇，他受这么大的创伤，我这能帮助到他吗？我怎么能帮助他什么？但他后来发现，就用他的话说，这其实他并不需要做特别多，他只需要移除成长的这个障碍。这个人是有自我有这个修复和继续发展的能力的。举个例子，我想象的这样，就是还用这个树的这个比喻吧，可能刚刚长出了一个树的苗啊，啪被谁什么压了一砖头或者砸了一铁锹，这树就可能打弯了呀，或者受到极大的创伤，就是园丁来了，就欧文亚龙园丁来了，园丁哇，这怎么办？这能救活吗？什么？但其实发现你并不需要去救这个树本身，你只需要把这个砖头或者铁锹挪开，它自己就会尽可能的就长好。它只要这个阳光雨水这个环境是正常的，自己就会尽可能的长好，然后继续的茁壮的去成长。给我一个可能我再重复的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怕多啊，就好像比如你来一个种子啊，你想说哇，这种子要长成那么大树，我要做多少工作啊？我是不是要给种子注射什么东西？我需要
浇一些化肥，
就我需要不要在种子上做很多很多文章？其实完全不需要，你需要只需要提供一个它种子设计，这种子预期的阳光雨露水，它自己就能长成个大树，它内心是有这个能力和这个欲望的啊， 你不需要做任何工，你不需要给这种子剖开，给它做手术，给它赋予超能力，这些一切都不需要，它自己能长。这回到我们以前一直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有时候跟动物比起来，人反而显得特别困难或者特别无能。我有时候会这么感觉，就是比如动物，比如鸟类，我们刚刚提到一个话题，鸟类这个小鸟长成年了之后，自己知道要离家出去，对吧？要自己知道自己去捕食或者觅食，或者它到什么时候要迁徙了，这都甚至不需要教，似乎一下就自己会了。父母这边也并没有什么过多的纠葛和牵挂，
没必要让你上补习班
对，没法担心，哎，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没带一个母的鸟回来给我们看看？父母没有这么多事儿。其实那我先反过来，就是他这个理论，我就给还挺大一个信心。人其实也会的，人也能够，人是一个他有完全足够的能力和欲望，自己去实现自己，实现长成自己应该的那个样子。但过程中就有不幸的人，他会出了问题，或者比如说一个时代不幸，这是整个时代人全都出了问题，有可能，对吧？二战，对吧？就很明显。
是的。
这一个区域经过极大战争，哇，一代人都可能，或者两代人都遭遇了这个创伤。但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就过一段时间它自然就会
成长起
来。生命的力量是非常令人敬畏的，它的力量其实比你强大。但咨询师也是有用，咨询师可能帮助你把这个铁锹和这个板砖移开啊，但咨询师其实没有力量，或者也并不需要他去帮你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他只需要挪开这些东西就可以了。相信自身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与生俱来富有这个能量。这是我读的他这个章节就感受很深。今天就分享了第一章，他每一章可能都是这么一个言简意赅的一个小故事以及他的一些想法。以后我们会定期的每次选择就沿着顺序一章一章的跟大家分享，因为都有80多章，所以我们应该会分享挺长时间的。那在这算我们这个系列的开篇第一期啊，在这一期结束之前呢，可能我还想回过来介绍一下欧文亚龙他自己给这书写了序。序中提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他48岁去看眼科的这个故事啊，但他也说了，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说了一下他写这个书的一个动机哈。动机是一是他觉得大限将至嘛，所以他要留下点什么。另外呢，他是对当时的或者对美国现在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培训系统以及他们提供服务的这套系统表达了挺深刻的一个担忧。他觉得他没原话没有用这个说啊，但是他觉得好像是被他们的保险公司就太被保险公司给影响或者绑架。
这个其实直到我就这两年去美国的时候，就是大家这心理咨询师也都会谈及这一点，就觉得美国的保险制度可能整个毁了美国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这个行业。
他们以后都要来中国找咨询师。
那并没有啊。
OK。
原因是心理咨询和治疗，就是因为起源也就100多年嘛，它整个过程都还在一个盲人摸象的一个过程里面。哎，我觉得这一讲能再讲一个小节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细讲。但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心理咨询的，就你帮助一个人的精神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是呢，因为对于保险公司的商业诉求来讲，我需要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人是什么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多久能够被解决，然后我能多少次，然后这样我使得我不会被多少次你能结束，然后这样保险公司能够赚到钱。所以在这个大的体系下呢，就变成了我们要给这个病人或者来访者一个命名，他是什么问题，然后同时呢就是要有一些更短程的聚焦的方式解除他的症状。这个就使得本来是一个漫长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能把你看作一个特别丰富的立体的人，而现在对于保险公司来讲，你就变成了一个边缘性人格障碍或者抑郁症或者强迫症
那个标签。
之后呢，我说那对于你这样的障碍呢，我大概需要7次，然后因为保险公司我7次才能回本，然后就是你7次以内我才能回本，所以我就保险公司付你7次，我们要必须在这个非常短的时间内要完成一个治疗的任务。然后这个就极大的改变了，一方面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著名的DSM， 就是美国出的这个就是美国精神病学诊断书诊断的一个手册，这手册一直改版到现在，所以当然也被大量的引用，但同时就它定义了什么是边缘性人格障碍、自恋性人格障碍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但是大家也就是心理学界有人也把它叫做罪恶之书，大意就是 因为这本书就是做给保险公司来使用的，但是你一个人要比这个名称要复杂的多。同时呢，它也使得人们开始没有耐心去理解，就是这个人他所经历过的复杂的创伤以及这些都是什么，而我们要快的在两个月内或三个月内要马上完成一个治疗过程。这个是我觉得是欧亚龙在前面表达的担忧，这个会大大的影响学生在学习他的时候学习什么，以及研究者怎么去研究。因为这本书是差不多有亚龙现在将近90岁了，
他31年出生的，
对，80多岁，
80多了，
而且他还在写一本新书，
加油。
然后这十几年里面，他确实，其实亚龙的担心是成真的了，是成真的，事实上也是在你看美国的整个教育体系啊等等，它就使得一些短程的疗法变得更 popular， 就是更盛行，然后而心理动力学还有精神分析等等就变得我觉得被更多人的误解吧。
对，所以其实这个解释也基本上就引到了第二章了，就是我们将下次讲的一个内容，叫做第二章的标题是避免直接下诊断括号除非提供给保险公司。那为什么要避免下诊断，以及为什么除非保险公司是例外呢？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跟大家
见面喽，
讲述啊。最后说一下这本书呢，英文叫做 The Gift of Therapy， 作者是美国作家欧文亚龙，中文叫做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小标题是给新一代治疗师及其病人的公开信。特别要说一下这个译者张怡玲，也是我们简单心理的入驻咨询师啊。
是我们的朋友。
其实我简历和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其实还有机会去亚龙家做客过一回。
对对对，去了他著名的他的小书房和他的治疗室。
这些小插曲呢我们以后再陆续跟
八卦再讲。
陆续跟大家分享。好，很期待跟大家一起陪伴着读过这本书啊，刚才书也跟大家说了，也很推荐大家去购买来。
啰嗦，拜拜。
我们一起来读，拜拜。
诊断呢，可以作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过程。治疗师把病人看作边缘型或者歇斯底里型，并与他建立关系，可能会促进和推动病人表现出这些相应的特质。大家好，我是简丽丽，欢迎大家来到 Blow Your Mind Book Club 第二期。
好，欢迎来到我们第二期的 BYM Book Club。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给咨询师的礼物这本书的第二章，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
罗峰对这本书还不是很熟悉。
OK， 第二章讲的什么呢？简历
他就讲说你不要急于给一个来访者下诊断，
这本书欧文亚龙写的。他第二章的题目就是不要下诊断，但他有个括号说除了给保险公司。
对。
这里面呢就至少我就说了两个让人听了挺好奇的现象。一是为什么不要下诊断，二是为什么保险公司又是例外呢？
就还回到就是心理咨询这件事情上来啊。心理咨询的它的所有的理论其实都是为了去研究一个人的灵魂，或者说他的心智是怎么成长的。这些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理论就发展这么多年，他们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去理解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你的这个 mind， 是或者
灵魂
或者这个 psyche， 然后他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如果比如说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创伤，他有看不见的，你有看不见的伤口，不像你摔了一跤你能看见流血了结痂了，你这个看不到，但是呢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些伤口，然后就是它对你情绪上的影响，然后它也会影响你的生活嘛，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个特别复杂的过程。其实这么多年来，这100多年来吧，就是大家最早从弗洛伊德开始，然后后来的这些精神分析学家，到后来的这种现代流派的这种心理学家，其实他们通过早期的这种经验主义哲学的思想，发展到这种科学的实验，然后到就脑科学的研究等等等等，大家就是想去探索和理解一个人的这个 psyche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以及是怎么发展的，受伤了或者怎么办。但你可想而知了，人们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然后更没有人能够去明确的 讲出来说这个人就是
A。
对
吧 ？A 不管就是他
给他一个
某一个标签，
而这个人实在是太复杂了。即便是相同情况下、相同的养育环境，这两个人生出来，或者他的那个思想啊、发展水平还不一样，心智化水平还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人们像在盲人摸象一样，就是在发展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并没有真的有人知道说，我们说抑郁到底是什么。当然现在人们能给出一些大致的框架出来，但是究竟是你比如说，就说抑郁这件事，你究竟是你的血清素浓度到底是怎么降低的，到底是先天的、后天的遗传因素，大家现在只能给你笼统的说，他们都有影响。然后我们可能做这个，它能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当尤其咨询师和来访者去工作的时候，如果咨询师急于的给予一个诊断，或者就马上给你贴个标签，就会失去很多空间，而且你也会失去了解这个你真正了解你的来访者的机会。
嗯，
以及就是你的来访者可能也失去了一定的空间，就是他如何理解自己。就举个例子，你跟他说你就是抑郁症，但其实可能不是，有可能是他早年经受过比如说丧失，或者他有一个他的人际关系有问题，或者是就是
潜在他后面可能有很多造成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这跟你以前我看也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不是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你说一个人他来可能就说是发烧，当然我觉得对身体的这个疾病的研究其实是比对心理的要先进很多了哈，
对，
所以现在可能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可能以前人们就认为发烧是个病，有点仿佛似乎是这样，就是发烧就是个病，那我给你治发烧。那其实现在我们不会这么看了，因为发烧后面有很多种，你可能是肺炎，可能是感冒，成百上千的可能原因会造成这个。
对，所以就是心理咨询的学生，就是大家在学习心理咨询的时候，或者学习都是大家怎么学呢？或者这个学科要发展，你不能说这个东西太复杂了，我不给它归类。所以
拄着拐杖你也得往前走，对，哪怕这个工具不完美。
对对对，所以学生学习的时候，你仍然会学抑郁啊、焦虑啊，你仍然会学这个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啊，这个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然后他们的表现会是什么？但是你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们都会不断的跟你强调说，这个只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特征，但是实际上人格的类型还有一个人的复杂程度，就当一个来访者坐在这儿的时候，你是无法用一个词或者一种名称来将它归类的，这有可能是一个男人，但是他有可能是个父亲，是个儿子，他可能是个受伤的恋人，他可能是个胆小的儿子，就是都有可能，他有无数种的，
看你要规划的多么精细了。其实你有很多种维度，然后无限细分下去。
对，而且他可能这个儿子可能是在父亲面前，当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个懦弱的儿子，但是在危险情况下，他可能是个勇敢的儿子。你没有办法用一种东西来命名它。而对于心理治疗师尤其是这样，就是当你自大到说我完全的理解这个病人，而且我就知道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极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亚龙在说你不要轻易的给来访者做诊断。然后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做个案的时候，你如果有机会去进入到就心理咨询师的学习里面，其实大家现在把这个叫做个案概念化，但这跟个案概念化呢，它有从不同的维度，而且是一个连续谱上的。就是你刚刚认识这个来访者，可能一周、两周、五个月的时候、一年的时候、可能两年的时候，你对他的理解，因为人也会变化，你对他的理解也会变化。所以大家会讲这个个案概念化，但你绝不是去给一个特别粗暴的诊断。而且我记得今年我去参加一个工作坊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个案督导上就讨论一个个案，就大家给了很多很多猜测，然后中间就有一个老先生就站起来讲说，就大家很容易聊得很嗨，就是说啊，他这么做一定是因为这个，他可能早年，我怀疑他早年是不是经历过有性的创伤啊，巴拉巴拉巴拉，就这些。然后有一个老先生就站起来讲说，这个老先生是芝加哥的。老先生就说我必须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做的所有东西的这些讨论可能是出于各种理论的考虑，但是它只是我们的猜测，我们还需要带着这些猜测和想法再回到工作里面和来访者一起去讨论。
你说这个时候想起我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今天我就还遇到了， 老有人来问我，就是有关比如说出国留学是不是合适、
嗯、
尤其是比如说读 MBA 是不是合适，大家也都会稍微填补一下的是他的信息。他说我是一个比如今年28岁的211毕业，有过三年四大工作经验的一个，我就会觉得特别没法提建议。就这样的人有很多，
对，每个人跟每个人都实在是太不一样
了。其实他贴了好几个标签，就是四大211什么，就这些东西，就这些都是一些很就因素之一。其实我要知道很多很多东西，可能才能给你提个建议。由于就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这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了解你，所以我也就我的感觉无从提起。就是有些人是四大211，他就适合读 MBA， 有些人就不适合。什么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就自己很多人也给自己贴上一些其实非常简单的标签，然后觉得就说哎，其实有这些 input， 有这些标签或数据，你可能就能提供一个信息了，但其实是很难提供的。
对，但同时这些信息又是必要的，因为它是你和别人沟通的一个工具。
可能就好像比如说他，因为这是他，比如说知乎上给我发个私信，就是因为私信的这个东西的带宽是如此的窄，它只能够推送过来这些信息。
嗯，
但实际上我要想真的，我老开玩笑，就是我想真的给你建议说你适不适合比如创业或者适不适合读 MBA， 首先我觉得我也没法给你提供这个建议。但如果我真的想就是不那么完全不负责任的话，我可能要认识跟你谈很久，认识
对，
真的了解你这个人，可能才能说哦，那也许我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样做。那我觉得了解就是说是不是要去读 MBA， 可能比你这个人有没有就咨询师要做的事情，对，咨询师要做的事情可能又更简单多了，就咨询师要做那个事情更复杂，那他就更难去做个诊断吧，可能。
对，那为什么就是说
那大家后半句话啥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对
要对保险公司、嗯、这个和
其实亚龙也是在吐槽美国这个整个医疗制度。对
对，这个我记得去年我在纽约的时候参加一个老年人的
嗯、哦、我顺便在这打个伏笔啊，就是其实亚龙这本书我上次录的时候，他在他的 introduction 就是书的前言里就也就说到这个问题，就是亚龙写这本书说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他的一个动机也是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美国的整个医保体系，乃至因为医保体系直接影响到这些治疗师的这个教育培训体系，
对
对吧，因为教育培训体系是给这个医保体系输出人才的，就他们这个一条线上其实都出现问题，然后他觉得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保险公司在是源头
作祟。
嗯，那这源头是什么情况？
对，这就是去年我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年会，心理治疗一个年会，这里面很多都是老先生老太太们，大家谈起来就说，哎呀，你们中国实在太好了，因为你们的制度才要准备建立，但千万别学我们。然后他们在讲
咱们是新中国，
对，
一切都是新的。
在讲到保险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都是保险的制度，万恶的保险制度毁了美国的心理治疗这个行业。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体系呢，大部分大家在寻找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的时候，会去看一个比较大的途径吧，就是去看我的医保下面覆盖了哪些咨询师，而保险公司会帮我报销一部分。但是因为心理咨询这个东西是如此的不一样，你对于每个人来讲，你的治疗目标还有咨询的时长等等都非常不一样，那保险公司怎么来判别呢？所以保险公司就会说，那我就报销你比如七次或者十次的费用。这个逼迫其实倒逼了就是咨询师要在七次到十次里面完成咨询，同时呢保险公司还说我要看到效果。但这个合作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要求，
对，听起来也 make sense。
对，因为他说我付费嘛，我需要知道他是如何对我的来访者、嗯、就是或者对我的保单的客户产生积极作用的，你要给我一个可以评价的标准。就是这两个情形就逼得咨询变成了非常短程的，比如七到十次，以及我必须要看到一些症状的减轻。但是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心理咨询的，就是或者你去看精神类的问题吧，不一定是疾病，它很多是可能是比如说长时间它在头二十年和一个不健康的家庭已经生长起来的，它现在可能出现的是失眠或者我抑郁，但其实你去跟他工作的时候，那后面有二十年的创伤在，你没有办法在七次到十次里面完成。而有的时候七次和十次可能刚刚建立好咨询关系， 人还没有来得及有任何的进展，然后这个咨询就要结束了。所以呢，但你对保险公司它的这套体系来讲，它必须要你有明确的诊断，我能够制定出一些计划来，就是我来报销你多少次，然后尤其我要看到效果。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世界比较现实的需求啊，你不能说这个需求是错的，它是对的。然后呢，那这个就反过来会影响很多整个心理咨询的教学。你因为如果长程的做精神分析和动力学的治疗，没有人付费来做，那咨询师也活不下来。所以呢，这种美国教育体系就培养了大量的比如认知行为啊、短程疗法的这个咨询师。然后这个其实现在也被大家很吐槽，因为美国现在比较主导的就是短程的这种比如 CBT 叫认知行为治疗等等这样的培训，而动力学和精神分析、家庭治疗都在相对萎缩。我们看比较均衡的其实是英国、欧洲那边。均衡的意义是认知行为、家庭治疗和心理动力学，或者它背后的精神分析，它是个三足鼎立的，就是发展的非常均衡。所以其实心理咨询的发展你去看，而美国就非常畸形，就是好像说精神分析在萎缩，但其实我觉得我可能在其他的播客里面有讲过，就是实际上心理治疗的历史和精神分析的历史如此之短，以至于他们其实才刚刚开始，远远不到说现在有新的疗法出来，什么 CBT 啊，什么 DBT 啊，就这些东西要，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在精分或者是或者是动力学的基础上，其实是添的新芽，而不是他们要杀死那些东西就替代了，这些旧的。刚才想说的是，你去看心理咨询在各个地区的发展都和当地的历史、政治、经济等等是紧密相关的，它最终形成的形态是什么。我比如说香港其实就是社工群体是占了巨大的比例的，这个也是和它的整个社会结构还有影响了整个心理咨询的发展有关的。你看台湾就不一样，台湾的社工就力量没有那么大，台湾就更偏向于心理治疗，它是比较稳定的在发展。所以你去看世界各个地方，就是在精神心理这个领域，就是发展都不一样。但后来亚龙说的是这个，大家可能众所周知都有那个 DSM 手册，就是一个诊断手册。这个诊断手册看起来很权威，我们有时候也学习，但是呢，在美国其实在行业内是非常被人诟病的，大家就说这个手册就是为了保险公司制定的，因为它里面会有非常详细的，比如说什么叫边缘型人格障碍，它的1,2,3,4,5,6,7,8符合几条就是什么，然后自恋型人格障碍是什么 ,1,2,3,5,6,7,8 符合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手册其实是被详细的使用在保险公司这套体系里面的，就是你看完病人之后你要根据他的条款就 1,2,3,4 他是什么，然后他要做几次，然后我怎么报销等等等等。亚龙吐这个槽，在20多年吐这个槽，其实实际上在这20多年里面，它深刻的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心理治疗这个行业的，从培训学习到训练到后端。
你说这时候想起我们前两天还在那个会上的一个讨论，就是当然提到了一个凯撒模式这个概念，
这个是医疗的模式，
就是我们说因为说到保险嘛，就是。因为保险这个链条啊，就分几个，当然有患者，然后保险公司有医生，什么还有制药厂什么的卖药的，大家利益或者大家的目的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会略有矛盾。保险公司当然肯定希望说我的保费越少越好，
对，我的支出越少越好，
对，就是你获得的这个医疗花的钱呗，就越少越少。简单来说，但医生可能我觉得他几个目的，一个当然希望病人看好，对吧？但另一个方面，他其实也是因为钱也不是他掏，所以其实他是愿意给你过度治疗，就是反正
更偏向，
不见得说过度治疗，但如果非要让他犯错的话，他可能倾向于。咱先治了再说，对吧？
对。
所以美国的比如说各种他们会调查出各种 procedure， 比如说做手术啊什么的，逐年都上升，但是其实你看病人治疗效果未必去好，未必会好。然后所以其实医生跟病人跟保险公司之间其实大家都有博弈。那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个整个比如西方或者美国它医疗系统很本质上的一个问题。所以凯撒模式它的一个跟这些的区别是， 这都是他一家的，就是从保险公司到药，到卖药，然后到这个医生，到医院，全是他们一家的。所以他的一个好，他会有一个好处，比如说他由于就这个病到后期治是很花钱的，所以他会尽量多投入，因为都是我们一家的嘛，所以我们希望少花点钱，那他会尽量多投入到这个 prevention， 就是预防上面，预防上面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但而且其实对病人也好。就病人，我其实宁可是早一点，前期怎么我按个摩就好了，不要到后来我去非要开刀做个手术。所以凯撒模式，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也在大家在说，谁可以起来做一个凯撒模式？但是它有很大的困难了。它在美国也并不是到处都能流行，它最流行的就是加州吧。
嗯，
我也不是说这个就能解决这个欧亚龙说提出的问题啊，但就是它也是从一个角度去解决说，哎，保险公司跟医生跟患者之间这种好像略有对立的这么一个状况。
嗯，
它这个章其实非常短短一章啊，就两页纸。
嗯，
但是我其实看了几句话，我还挺有感触的，我现在拿出来就说一下啊，就那个章的内容我们已经说完了，其中有一句说到这儿，就是说还是说到为什么去下诊断它是有时候是有害的。他就说，当我们一旦下了一个诊断之后呢，我们不自觉的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吸引到那些就符合这些诊断的那些
对
症状上去了，
对
而忽略了其他那些症状。
嗯，
这都有点像自我实现的预言，就你觉得它是这个
对，其实就是我们说你见着个你手里有个锤子，见着什么都是钉子。
哎，对，就是你一旦脑里有这个印象，其实你就往那个方向想，看着什么，就是你拿着锤子嘛，什么都要砸一下。
对，
那你的这个诊断其实也像一个锤子，就是你一旦有了这个锤子，他的一切这你面前的这个人，这本来可能很复杂，但是他表现出来一切东西，你都会往那个方向去想，有点疑人什么临人道府那种。那种感觉，他所以说他觉得这个是有害的，尤其你很早就下出这个决定，你会可能会 miss 掉，错过掉很多很有意义的东西。
对，而且你下的诊断一定是不准确的。
就是
绝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错的。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用来描述这些心理上的这些东西的这些词，其实现在都是非常粗糙的，就是我们这个
非常粗糙，
这个学科还非常早期了。
是的。
还有一个他给我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以前一直有这个感觉，但是我这是头一回在文字上我觉得别人也很清楚的描述出来了，或者跟我的感受特别像。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很奇怪，你每见一次病人叫一个 session 嘛，对吧？你第一次见一个 session 的时候，你觉得很容易就给他下个诊断了。
嗯。
等相反的，你见到第十次的时候，你反而觉得比较难下诊断了。
对。
因为你对这个人了解更深入了，你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词就能描述出他的情况的。
嗯。
我其实以前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我发现那些去美国玩过一圈的人，一个游客，比如说他去美国度了个假，我说美国是因为我比较熟悉这个国家。度了个假回来，他说你对美国什么样啊，大家都会这么问吧。
土。
啊，大家就会说土，或者人都很胖，或者还有什么。
土。
反正就会说出很多形容词。
嗯。
Alright, 就是回来还得好像还说头头是道，还自己一套理论。我在美国就留学了好多年，我再回来人家说美国什么样，我发现完全说不出来。我能说的最近的我觉得是跟咱们一样。
土。
就。一样，就是也有聪明的人，也有固执的人，也有视野狭小的，什么样的就是真的是万千大众，什么都有，有挺洋气的人啊 ，OK， 就少吧，可能，但也有，就是你就会发现，当你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相对了解一下之后，你发现没法用一两个词来形容了，反而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无知无畏啊，就是你可能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刚去转了一圈，转了三天。回来之后，哎呀，其实好多观察，当然也有某种人也是因为你用一双新鲜的眼睛去看这个事情啊。亚龙说的这个就还让我特别有共鸣，就是说你看第一次的时候，你可能还挺自信的，说它就是个什么 AAA 或者 BBB 这么种情况，但你看到第十次的时候，你反而不太敢这么去做了，因为你对这个一个人的精神是有敬畏的。
是的，是的。
OK， 短短的一章啊，只有两页，我们也录了还挺长。好，这是我们跟大家聊的
第二期
咱们简单心理 book club 这本选的第一本书的第二章，就是欧文亚龙所写的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
好，
拜拜，
下次再见。